好，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幸的缘故了。好，读经到此，我们感谢神。韦耀牧师今天傍晚他要证道的题目是耶稣信仰的核心。韦耀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看这个讲道笔记，可以翻到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笔记。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几堂的信息里面呢，我们记得这个圣经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从许多的方面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最好，你要抓住他。那这个目的，告诉我们的这个目的呢，是要对当时的信徒或者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在压力当中，我们觉得灰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哎呀，我们得到那最宝贵的，你为什么要放弃最宝贵的这位耶稣呢？耶稣为什么这么好？上次我们说，因为他是神的家里面那最尊贵的那个主人，对吗？他来揭开神的家。上次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告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蒙召，我们被身份被改变，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多么的亲密。那耶稣这个主人呢，不只揭开神的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他还建造神的家，因为他不只导演整个救恩的故事，他亲自的参与那个演出啊，在最关键的时候他自己来成就这个计划。当然他还联系整个神的家，我们说到摩西，圣经所有的伟人呢，都指向这个中心的人物，就是耶稣自己。当然最后他治理神的家，这个摩西、施洗约翰这些人都是仆人，尊贵的，不过是服侍这个主人的那一位。那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要坚持到底，你要坚持这位耶稣，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最尊贵的主人。不过今天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最好，就是除了说因为他是最尊贵的主人，他也告诉我们因为你有了耶稣，你就得到了这个信仰的这个核心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晚上来听你的话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位埋葬为我们复活的救主耶稣，坐在天上的宝座，在天父的右边的时候，主啊，就是我们所当持守信靠尊荣跟随的救主。主，你就让你的话在我们当中显明，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问我们当中的一些老信徒啊，你都知道说我们崇拜的程序 一般上主席开始这个敬拜的时候，他会宣读一段的圣经，对不对？他会宣读哪一些的圣经呢？比较常听见的，有人会说，哦，是那个诗篇100篇哦，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那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聚会主席都会用那段经文来做宣召，诗篇100篇。那当然今天如果你注意听刚才文成长老帮我们读的那个诗篇95篇啊，也是非常的非常多的时候在崇拜开始的时候用到的。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那不只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这么做，其实诗篇95篇呢，在犹太人的会堂聚会里面呢，也是经常被宣读的。特别是拜五，星期五的傍晚，当犹太人聚集要预备进入安息日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他们读诗篇95篇，要预备他们进入安息。你看到那个观念吗？当年以色列人要进入安息，现在犹太人在会堂聚集啊，要开始守安息日，也是读这个诗篇95篇的。那所以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明白，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刚才的那段圣经希伯来书3章，当他开始读这个诗篇95篇的时候啊，当时的信徒，这些犹太人背景的信徒，他们听见的时候他们会很熟悉的，哦，这个是要叫我们预备进入这个安息的这段经文，这个诗篇。是的，不过这段经文却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作用，就像我们刚才听主席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为神的百姓所预备的这个安息啊，他们竟然得不到，他们竟然进不去，发生了什么事呢？哦，原因就是这么简单。今天的经文解释的时候告诉我们呢，因为神预备的这个安息在于我们的心态怎么去看待。如果我们是轻看耶稣，我们最后就丢掉了这个信仰，得不到那个安息。反过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我们重看这位耶稣，紧握着他，我们就得到了整个信仰的关键。看到吗？两种不同的心态。所以我们就先来看那个轻看耶稣，轻看耶稣的那个硬心。轻看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心态呢叫做硬心， hardened heart， 一个很硬的心。几年前我家终于有机器人了，哇，这么厉害啊，是那个电动的机器吸尘机啊， robotic vacuum cleaner， 那种圆圆的自己在地面上走的那个啊。那当我买它的时候呢，我心中对它充满了期望，很大的期望，从今天开始脱离了吸地的捆锁，让它自己跑自己走，永远不用再吸地了，伟大的一个期望，对吗？谁知道用了几次而已，这个机器人的毛病啊、弱点啊，一一的暴露出来。首先发现，哎呀，台阶上不了。后来发现，哎，那个死角它一直吸不到。后来又发现，哎呀，这个吸过的地方一直在那边转，一直吸。哇，2个钟头用了这么多电，居然那个角落就是没有吸。哎，干脆我自己用吸尘器吸不是更快？那一次又一次的暴露了他的弱点，到最后你猜了发生什么事？那个机器人还在我的储藏室里面，那个灰尘慢慢的在上面叠了。伟大的期望最后呢以失望落空了。你不要问我是什么牌子，不过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200万人出来的时候，多么伟大的一个场面，神连红海都帮他们打开了，过红海直直走就到迦南地了。还有什么问题神解决不了的？肯定没有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期望。不过我们知道后来问题果然出现了，一出现了问题不是在神，问题是在他们里面的心。以色列人硬着心， 硬着心。那这个英文的那个叫做 sclerosis， 就是皮肤组织硬化的那个病啊，那就是从希伯来书的这个字硬心这边翻译过来的。那这个皮肤组织的硬化这种病啊，在我们的心也是可能有的，我们的这个心啊渐渐的硬化了。那这个硬化的过程呢，其实是一个流程啊，就好像一个病一样啊，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个症状从轻到严重。那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硬心直到你放弃耶稣的这个心啊，有一个流程。第一个迹象，第一个表现就是埋怨神，埋怨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刚才起因经文也告诉我们，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发生什么事，他们经常发怨言的。那这个发怨言呢有特点的，弟兄姐妹，这个怨言是有特点的。他们首先经过过了红海，刚才我说神为他们开红海，几天之后，不是几个月，几天之后他们来到一个水泉呢，圣经告诉我们发现那个水很苦，那个水很苦，他们就埋怨，哎呀我们喝什么好，神就为他们预备水，击打磐石水就涌出来了，多么好。于是埋怨就停止了吗？不是，那一个月过后而已，一个月过后他们又埋怨，哎呀我们没东西吃，没东西吃啊，那怎么办？他们说什么呢？过去啊我们还没有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摩西，我们坐在那个肉锅旁边了，大家吃的那么饱，现在我们没东西吃，摩西。神就又听他们的祷告，降下玛拿了，降下玛拿那就解决问题了咯，对不对？不是，那接下来他们又在埋怨了。他们怎么埋怨呢？哎呀现在怎么我们每天只吃玛拿啊，摩西，你知道吗，我们过去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能够吃到鱼、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哇你看到他们点菜了，你看到那个问题，你看到埋怨的那个特征吗？弟兄姐妹，从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不会满足的，这就是埋怨的现象。解决了水的问题你就说没东西吃，解决了东西有东西吃你就说吃的不好。你说哎呀伟华牧师又来了，他在叫我们做正面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哎，每次都叫我们要学习知足，对吗？其实不是的，因为你要明白圣经不是说以色列人吃饱没事做在那边埋怨发牢骚不知足，这不是神在描述的情况。神了解以色列人在艰苦当中，神了解以色列人在经过旷野没有水喝是很辛苦。那问题不是神不了解他们的困难，问题是你刚才如果仔细听以色列人怎么说话，他们在他们的困难当中出现了一个毛病，就是他们在他们的艰难当中他们扭曲了神过去为他们做的事，记得吗？神把他们从埃及那个为奴、那个捆绑、那个锁链里面呢释放出来，带他们往那个好地方迦南地走去。可是现在在他们的艰难当中，过去的那个拯救他们的神变成了什么？害死他们的神，对不对？过去的那个埃及变成了什么？一个好地方，哇，那边有肉吃啊，那边有黄瓜吃啊，那边有韭菜吃啊。这个迦南地变成了一个坏地方，神你把我们带去送死。过去的现在的艰难扭曲了他们对神的看法。那其实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是很清楚的，神了解我们的这个艰难，那其实他在带他们经过，他在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那这个就是他们要记得，我们也要记得，我们在面对艰难的时候不要扭曲了我们的想法，对神有错误的看法，要把那个埋怨的那个倾向切除掉。因为不切除的话呢，这个埋怨呢蔓延，它就好像皮肤病那个硬化蔓延开来的时候呢，会带来很大的问题的。曾经在14世纪的英国啊， 有一群的农民，他们开始只是不满这个贵族的税收而已，结果呢，那个这个不满呢变成一个抗议，抗议演变成一个造反，农民起义，真的在英国14世纪，结果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造反在英国，到最后这个王室出面来剿灭这些叛党的时候呢，有1500个农民被处死，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现象，从个几个人的埋怨开始。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也是这样的，这个埋怨久了呢，这个埋怨久了，如果我们不切除掉那个埋怨的那个现象，我们不只对神的那个看法会扭曲了，圣经告诉我们接下来这个埋怨呢会转变成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个挑战或者试探神的一个观念。公开的我们挑战神，我们除了心里面埋怨之外，变成了公开挑战神。所以刚才起因经文你没有注意到，在那个没有水的地方他们怎么说呢？以色列人最后他们说，耶和华真的在我们中间吗？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吗？公开的他们在挑战，他们在怀疑这个神有没有在带领他们。那埋怨有人说就好像一个墨水，黑的墨水，那如果你一点在衣服上，它就扩散了，它就扩散开来了，什么东西都是染成黑色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当这个埋怨扩散开来的时候呢，神怎么安排都是不够好的， not good enough， 不够好。时间久了就是发生那个情况，我来代替神不是更好吗？我为什么要让这个神来这样的害我？不然我来做主，我来代替神更好。这就是这个试探或者挑战神的现象。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想，他们真的是这样想，神既然不好，他们真的是把这个思想推到那个逻辑的末端的结论，神既然不好，为什么我们要听这个摩西的话？我们不然把摩西换掉，我们自己设立一个首领把我们带回去埃及咯。他们真的是这么想，自己来做主，自己带领自己更好，为什么要让摩西来带领我们？神忍耐他们很多次，十次神给他们机会。不过当然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不会停在这里，从埋怨演变成公开的挑战神，最后变成是一个不幸的恶心，来到最后的这个阶段，就是一个离弃神的一个观念，离弃神的一个观念。那你有没有人不断的对你说，或者你心里面这样想，神的安排不够好，我自己做主更好？那你这样想多了，你真的会自己做主的。当你自己做主的时候，就是12节说的，你让这个不幸的恶心把神给离弃了，把神给离弃了。当然这就是那个结局了，200万人出埃及，结果几个人进迦南呢？2个，迦勒、约书亚，这2个，其他人跑到哪里去了？死在旷野，伟大的一个期望就这样的落空了。其他的人是什么人呢？18节说他们是不信从神的人。那这个不信从是很严重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另外2次出现的时候呢，至少另外2次出现是描述什么人呢？第一次出现呢，它是描述挪亚的时代，当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那些笑他的人。第二次，另外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耶利哥城，那记得以色列人要攻打迦南地，进入耶利哥的时候，那些抵挡不让以色列人进去的耶利哥人，圣经也说他们是不信从神的人。我换句话说，当我们允许这个埋怨慢慢的蔓延，当我们变成公开的挑战神的时候呢，结果我们的行为意念跟不信主的人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下场了。求主帮助我们呢，硬心是很严重的一个病，很严重的一个病，像神的敌人一样。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硬心的这种心态呢，让我们轻看耶稣， 很容易会放弃他的。那么你说好，那我要那个重看耶稣的心态。那什么是一个认真看待耶稣、抓紧耶稣的心态呢？叫做信心。那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是怎样的一个信心呢？它跟硬心是很不同的。硬心像一个病，那有一个蔓延的过程，对不对？可是信心我们反过来看，那信心呢，它比较像一个拼盘呢，就好像我们吃，待会也可以，你的弟兄姐妹吃那个杂菜饭的时候呢，那是有几样菜一起的，那一起的同样重要的。那第一道菜呢，这个拼盘里面需要三道菜，那第一道菜叫做谨慎。谨慎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时常的看守我们自己的心，看守我们的心，我们就不会让这个埋怨的毛病出现了。我在预备这堂信息的时候啊，几个月前在预备的时候，其实那时正在感冒。那时候在感冒的时候呢，我太太好心啊，煮清淡的汤和粥给我吃。可是我这个大老板呢，一坐下来吃的时候，看，诶，肉跑到哪里去啊？为什么只有青菜跟香菇？为什么没有肉啦？诶，真的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没肉吃的时候那种情况啊，对不对？埋怨的那个墨汁就涌出来了，很容易的。我们容易在生活当中很小的挫折的时候，就让这个埋怨的心涌出来了。其实人家是好心，对吗？出于好意，让我吃清淡一点，能够很快的好。那可是埋怨就是这样子。那让主自己提醒我们，好像这个月的经文是什么？背诵经文是，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的小小的举动里面呢，在很小的事情上，在我们跟同事讲话，在我们发一个电邮，在我们跟邻居在买菜的时候，我们闲聊的时候呢，哎呦，你都要了解一件事，谨慎。我这样做，我这样说，我这样选择，能够荣耀神吗？你看，当我们这样谨慎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啊，我们就走在一个抓住耶稣的一个信心的道路上了。我们就锻炼我们自己。啊，有一些人，他们去那个健身室啊，他们不断的锻炼。为什么要每天锻炼？就是锻炼那个肌肉，对不对？锻炼那个肌肉，让它怎么样呢？让它会强化。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有惰性了，我们有惰性了。有时候就像昨天前天呢，本来要应该下去跑步，自己在那边慢吞吞，哎，结果发现剩下跑步的时间很少。我们经常会有这个问题。不过除了我们自己谨慎之外啊，今天的经文还告诉我们，那一个抓住耶稣的信心呢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我们会彼此相劝。你看十三节怎么说，十三节那边说彼此相劝啊，神知道我们的问题了。其实我们是有那个惰性，我们需要彼此被提醒。就好像我说那个去健身的啊，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组人一起去，互相的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让我们被提醒。最近我们都看到这种不同的诈骗的方式吧，越来越多的花样了。最新的花样是什么呢？你接到一个电话啊，这个电话跟你讲，哎，你说你是谁呀？哎呀，你不认得我啦啊？你是阿林嘛？对啦，怎么你不认得我是阿林咯？哎，这么为什么是这个号码？我最近换了手机，哎呀，手机不见了啦。哦，对啦，所以不过我现在要回家，我需要付一个罚单，你可不可以先传1000块钱过来给我？啊，等我付了这个罚单回到家，晚上我才转给你。如果你相信他是阿林的话呢，你转给他那1000块，你当然你知道你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了，对吗？这个是新的伎俩。所以就有弟兄啊，听到这个消息就在我们弟兄的群组里面发现，现在是这样子的这个诈骗的方式，我们就大家都得到了提醒。 大家都得到了提醒。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守望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这里聚集，每一次无论是借着听到，无论是借着我们小组的分享，我们都在让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都在彼此的相劝。十三节说，趁这还有今天，趁这还有时间，趁这还有机会，我们认真的来看待，说是啊，我可能随时会被引诱，我在外面自己生活的时候，我随时会在这个试探里面，如果不是有神的家让我们一起聚集，时常被提醒的话，也时常彼此相劝的话，很容易被诱惑的。求主帮助我们，那不然我们就软弱退后了。那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那当然这个拼盘呢还有多一道菜，就是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坚持这起初的信仰。可能在我们当中也有些弟兄姐妹是比较初信主的，那你无论是刚信主还是你信主比较久，那可能你回想，如果你是一个老信徒啊，刚信耶稣的时候好像信耶稣是很简单的，对吗？我相信耶稣是来到这个世界的救主，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向他承认我的过犯，让他做我生命的主，来信靠他，就是这样简单很清楚的。可是你信主久了，信主多年了，你就发现诶，好像信耶稣不是那么简单了，越来越不是那么黑白分明。一个原因可能是你信了主多年，你就看到诶，为什么有一些人信耶稣这么久，居然会做一件我觉得不信主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呢？你就被绊倒了，你就被绊倒了，你就开始怀疑了，哎呀，信耶稣真的有用吗？信耶稣真的有价值吗？信耶稣真的可以改变人吗？哎呀，或许我来教会听听道，崇拜之后我就溜走了比较好了，不要参与什么教会的团契活动，免得我自己心灰意冷。我们是不是带着这种心态来看待我们的信仰？如果是的话，圣经说要抓住起初确实的信心，起初确实的信心。我们是求主帮助我们，又或者你自己信耶稣久了，在日子当中哎，你面对一些的挫折，你面对一些的难处，你也是在怀疑信耶稣值得吗？真实吗？他真的在帮助我带领我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面对这些挫折和困难呢？于是你也是灰心了，你也是后退了。我们怎么看待呢？我们要抓住起初确实的信心。怎么说呢？我们要回到从前，可能我们当中我们都做过，有一些刚刚看得到是刚刚做爸爸妈妈的，那我们自己也曾经走过那条路，对吗？我们自己小时候啊，都觉得我们的父母呢是最棒的，对吗？他们没有错误的，无误。可是直到几时，直到我们成为了青少年，为什么爸爸妈妈的问题越来越多？为什么他们好像越来越不了解我？为什么他们会令我这么生气？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那当我们这样怀疑的时候，你想一想啊，我们都希望我们当中的孩子们明白，对吗？那他们的怀疑表示什么呢？是我们变了吗？是我们从爱他变成不爱他吗？当然不是，做父母的仍然爱孩子，可是我们做孩子的慢慢的怀疑，说明的是什么呢？其实孩子开始懂事了，开始懂事的时候要做一件事，不是怀疑父母为什么这么想，而是花多一点的心思来认识父母为什么这么做，对不对？他们需要多认识父母的心，为什么父母会做一些我不能同意的事情。我们认识神也是这样的，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产生一些的问号，就好像刚才我说的，为什么主让我经历这些的困难跟挫折？难道是因为主他已经不爱我吗？当然不是，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开始成长。我们可能不明白神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信仰失去了价值，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回到起初的这个信心，确实的信心。我们不明白 不过主没有改变过，主没有改变过。我们的疑惑啊，让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来认识这个神，来认识这位神。曾经就真的是有一位弟兄啊，他在以他的苦难、他的患难、摔跤啊、挣扎的过程当中呢，他的生命就被塑造，变得更加的光辉啊。这位弟兄很多人都熟悉的王明道，王明道先生，在国内，在为了主的缘故，遭受很大很大的患难。那他的反思，他怎么看待过去那种挫折呢？他说这个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故事，我们都熟悉啊，他就写了一篇的文章。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怎么样打败哥利亚呢？大家都知道，对啊，他去那个溪水旁选了怎么样呢？五块光滑的石子，对不对？五块光滑的石子。那为什么要选光滑的石子呢？我们都知道那个原因。那因为当这个石头光滑的时候呢，甩得准嘛。啊，第一个石头就甩进了这个哥利亚的额头，把哥利亚击倒了。光滑的石子甩出去才打得准。不过王明道先生说啊，我就想神用多少的时间来预备这块石头呢？神用多少的时间来预备这块石头，使到它成为一个光滑的石，这个小石子。他说啊，神是不是有时候把我们认为很难相处的人放在我们身边，神把我们认为很难承受的担子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借着这些东西啊来磨练我们，把那个棱角除去，把棱角除去了之后，让我们在这个冲撞打击当中啊，存一个感谢和顺服的心来忍受啊，这样子呢，我们就被磨成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啊，这个光滑的石子在神的手里面呢，就可以被他使用了。啊，最后王明道先生说，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话呢，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不会再因为所面对的环境或者苦难而埋怨神。那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起初的那个信心，我们还是认定神没改变，可是他要通过我们成长的道路，就好像一个小朋友成长一样，在他的疑惑，在他的怀疑当中呢，生命更加的被操练。那我们需要像圣经说的，抓住那起初确实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成长了。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回到开始的时候提的那个机器人，我带着很大的期望来看待这个机器人，应该不是这个牌子，不过无所谓啊，上网找的。以色列人带着很大的期望出埃及，对吗？结果呢，以死亡收场。为什么呢？圣经的答案是不幸的恶心，这个是硬着心的那个表现，让我们得到一个警戒了，不要硬着心。那记得吗？硬心的那个迹象会蔓延，从埋怨开始，然后呢演变成公开的挑战神，最后啊，我们就会把神给放弃了。你不要这样的一个硬心，你要的是那个抓住紧握耶稣的信心啊。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道路上，怎么有这种信心？第一个叫谨慎，谨慎我们埋怨的现象，对吗？第二个叫看重，在教会里面我们时常彼此的相劝，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提醒我们，我也不要被骗了。第三个是要抓住起初的信心，有怀疑的时候，有艰难的时候，不过让神的话提醒我们，神没改变啊，是我们在成长。我们如果能够经历让神的话来磨练我们，把棱角除去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宝贵被神使用的人，是值得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晚上，主啊，你通过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道路 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看见了得到一个借镜，让我们看见了过去的人，这些神的百姓虽然经过了红海，居然进不了主所预备的安息，而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镜。主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蒙了主的恩，我们应该怎么样紧握住我们的耶稣，做我们信仰的核心，让我们时常谨慎我们的心，除去埋怨，让我们看重彼此相劝，使到我们不会被欺骗了，让我们抓住持守起初的信心。主啊，因为知道你要借着这样来把更大的福气赐给我们，引导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